刚才主席已经说今天的主题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全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关乎全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者与我们同在。当大家听到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不晓得在你的脑海里面那究竟想些什么，可能你不一定能够理解，所以你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欢喜快乐的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应许。就好像我的儿子在小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我很想与他同在，握住他的手，带他上学。我还记得我要开车送他，每次送到学校的差一个 block 才到，他就说要下车了。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他总是不给我把他送到门口，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啊。不过我是觉得他不太理解一个父亲与他同行同在的那种的喜悦，那种感情。不过我是讲人父子之间的那个感情而已，连我跟我的儿子的关系已经那么接近了，他都不了解，何况我们与神的关系。他是全能的创造者，他与我同在，他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接受的。但是无论我们的感觉怎么样，我们的神他已经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做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与我们同在。没有人认识神，除了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降临是表明上帝何等的希望与我们同在。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慢慢的去理解这种心意，而今天我就会借着几段的经文来把这种心意来希望尽我所能的来表达出来。那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神的同在，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其实我们根本不太喜欢神与我同在。我只是希望他像那个亚拉丁神灯，我需要的时候请他来，我不需要的时候请他不要来，是不是啊？因为没有 privacy，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想的。这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同在不完全的了解的原因。我们以为他的同在是要干涉我的一举一动，他会评论我，他会撇弃我，或者说他会对我不好，因为我太不好了，我真的不好，所以他会用一种不好的眼光来看。这是我们人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领悟。但是假如我们了解神同在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正如我们不会抗拒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会抗拒的，我们不会抗拒 那个很柔和的风吹到我们的脸上，我们不会抗拒的，因为我们明白这是好的。假如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同在，其实比和风温暖的太阳好过千百倍，那我们的感觉就不同。神一直一直用圣经的话，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要表明这样的一种同在。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用这种眼光来看上帝的同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有几段的圣经我假定大家都应该熟悉了，所以我就不读不过你愿意看，你可以打开第一段圣经，是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个是讲撒该的故事。假如你认识撒该的故事，你可能就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牧师你有没有搞错，撒该是讲他去寻找耶稣啊，是他要与耶稣同在啊。那以马内利是讲神来到世间与我们同在啊，是一个刚刚相反的一个内容啊。不过呢，这段圣经是最好的讲明上帝的同在、神的同在的那个意义、那个美好。以马内利讲上帝的同在，神寻找我们，但是毫无惊吓的，甚至你不会觉得他是与你同在，他在世界上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表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愿意，他可以，你只要寻求他，他愿意与你同在。他已经在哪里，但是他没有惊吓，不让你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但是他有一种吸引力，是让你感觉到他是可亲的。然后像撒该一样，你知道撒该这个罪人，一个人看为罪人税吏，他竟然去愿意寻找耶稣，有一个大前提，因为他明白，他知道耶稣接纳他。明白那个意思吗？他像上帝的同在，像花，像美好的东西，他来吸引你。你可以做个决定，你可以做个抉择，来追寻，去认识他，与他同在，毫无惊吓。撒该就是这种情况，你知道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罪人，被丢弃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撒该要看耶稣，而人挡住他，不让他，本来他是个官啊，官来到人让路才是啊，但人偏偏的不让他，真是像一个小人物在群众之中，他又矮，又就说没有路，人家不让他，也看不见， 这是一个被丢弃的那个人，虽然他很有钱，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离开神越来越远，这表示了什么？表示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耶稣基督确实是那位愿意接纳他的那一位。你知道吗？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不会跟那些我们明明的知道他不会接纳我的，我不会亲近他的，是不是啊？我们不会自讨没趣的，我们明明知道他不友善的，可能拒绝我的，我不会求他的，是不是？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了。而当我排除万难的要跑去接近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我相信这个人会接受我。耶稣的同在一直都在哪里，但是他没有强逼的你一定要来，没有的，但是他却吸引了这个撒该跑去努力的来与他同在。事实上这是耶稣的一种态度。你知道这个撒该的故事最后讲什么吗？我读给你们听。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个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要到了你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整个故事不是讲撒该是寻找耶稣，整个故事是讲耶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过他是用了这个吸引来帮助撒该去寻找他的那个方法。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意思。脚身存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定了四个目标，就是寻找、喂养、保护、医治社区大众。第一个是寻找，不过我自己所理解的寻找了，不是我找去啊，去啊，去拉他来啊，也参加布道会啊，我们每个晚上都有布道会，但是他想拉你来，我们才不采取这个方法。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我们每天每天每天的去接触大众，透过各种的服务关怀表达我们的爱心，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我们的爱心关怀真诚而信任我们，而他们来寻找我们，这是我们的成功。明白那个意思吗？真正的寻找不是你去拉他，真正的寻找你去他哪里做了你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让他信任你，有一天在他人生的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来寻找你，那就是真正的寻找。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不要怕上帝的同在，他绝不对搞扰你的，你叩门他就给你开门，你不叩门他都在哪里，他等待着你叩门，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等待着浪子回头，他都来都在哪里等待着你，他不勉强你的，不要怕，不过他愿意，他期待你的回转，你愿意与他同在。撒该当他做了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爬到树上， 看耶稣，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举头叫他撒该，你下来，我今天晚上要住在你的家，与你同在了。你走了一步，我给你走十步，我要住在你的家。上帝的同在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了解，以马内利就是这么一回事。感谢神。你知道那个中国的政策啊，是不让我们跟我们的小孩子来传福音的。我们对那些老师远赞说，我们就 follow 跟随国家的政策，我们既然去那边就要诚实，但不等于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不用口传的，我们用生命来传，我们与孩子同在，与他们同住，与他们同行。有时候我们的老师啊，要带着小孩子一天四次来往学校，每次半个小时这样的，早上带他们去上学，然后老师回来，然后带他们下课去再回来，我们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与他们同在同行。结果呢，其实很多小孩子你不向他传，他更有兴趣要知道，当他长大的时候更要追求，那个时候他信主就很容易了，因为他愿意的。这是神与我们同在。好，第二处经文也是很熟的，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五节，那里讲到拿因城的寡妇。拿因城的寡妇，这个寡妇很可怜。她的丈夫离开世界，然后她的儿子也离开世界，所以人生真的是想不到，有很多苦难你是预料不到的，没有人知道，原来苦得那么厉害啊！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但这个时候呢，耶稣的同在是很特别的，他是主动的走进这个拿因城的寡妇的面前，向他显与他同在，告诉他，然后医治他，帮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生，给他行了个神迹。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明显的、清楚的，走进这个很痛苦的那个拿因城的妇人的面前，很高姿态的来帮助他行那个神迹，叫他儿子从死里复生。这是耶稣的同在，在你人生最需要的时候，他跟撒该不同，他与撒该的那种经验不同，他是痛苦的时候，他是走进他的身边，这是他的同在。有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病了，很多人病了，大病了，手术之前了，他就信耶稣了。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些见证的。昨天晚上 我们的27天布道会请了一位弟兄来讲见证，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弟兄，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在演艺界里面都有很好的成就。他的姐姐为他祷告了13年，他都不肯信主，很骄傲，很有成就。他是做一个音乐的制作人，就是说那些歌星要出名的话，就要靠他来出名的，很骄傲。所以他明明的对姐姐说，他们做见证时候讲出来的。他说：“姐姐，因为你太笨，所以需要这个信仰来帮助你，讲你骄傲到这个程度的。”因为你太笨，所以你需要这个信仰来帮助你。我不需要，我骄傲的人很多，真的能够讲出来的人不多啊。那个讲出来的更骄傲了。那后来他怎么信主的呢？他的合伙人跟他做合作的人，他是大北京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他的合伙人把他所有的产业都拿走了，而跟明星啊，跟那歌星签约了，那个月还在，所以他作为一个法人代表了，他不但损失了所有的钱，他还要还那个债，违约的那个债，所以他一下子从高天跌到地上。那个时候他才想起他姐姐给他的传福音，然后信主。所以我们有一个印象，什么是基督徒呢？大病过后做基督徒容易一点，生意失败了做基督徒容易一点，失恋了做基督徒容易一点，等等等等。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小心了，不要等到你大病过后才做见证了，不要等到你生意失败才做见证啊！你生意好的时候要做见证啊，否则人家都有个错觉，是不是？以为做见证都是这些人啊？不对啊，其实上帝赐福了很多人，不过他们不讲而已。我们有个产生个错觉，教会里面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不是。乃是在许多的人的人生的经验里面，他下到低谷的时候，神特别的眷顾他们，走进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来信主。以马内利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他们都没办法了所以信耶稣，乃是他们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耶稣特别就近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来信主。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好像什么呢？好像在我们上帝的创造里面，在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在你周围的环境最黑暗的时候，你不妨举头看看天上的星星，那些星星特别的明亮的，特别多的，是不是啊？当你周围都很光亮的时候，其实那个星星没有变的，都是在哪里？都在哪里？不过你周围太光了，所以你看不清楚的。在所有的灯光都没有的时候，你试试看，看看天上的星星，特别的明亮的。人生，上帝的同在，常常都是这样。我觉得这是神对人类的那种的体恤，那种的爱心。 他知道你的需要，他明白拿因城寡妇当时的处境，无助，人同情他，但人帮助他不了，所以特别走进他的身边，帮助了他。所以我觉得到今天我的感受，到今天接种的爱心是没有改变的。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角声的事工，我觉得这是上帝在现代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作。昨天也是我遇到一个以前在 Chinatown 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我常常在报纸上看见他的名字的，他跟我谈话，他介绍我他叫什么名字。我听他讲话了，他还没有信主，他还没有信主，因为从讲话就知道了。但他你知道他讲了一件什么事吗？一句什么话吗？他说角声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用这两个字啊，其实不是的，不过他用这两个字，其实角声太伟大了，这些人不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把那个我们他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把整个角声在全世界各地的工作都讲一次了，所以他有个很深的印象，这是绝对不是人的工作。然后我说不是啊，不是，我是神的工作啊。所以他说是这样说，他就讲他说是这样说，但人不努力是做不到的。再从这个眼光来看，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是为什么神那么恩待角声，用各种的神职。我有没有告诉大家，我们买了那个福音广场之后，其实配那个 mortgage 真是非常重啊。每一个月单单配 mortgage 三个地方9万，什么都不做你要给9万去 mortgage。 这个时候神不出手啊，人是没办法的，你知道吗？那最近呢，我们竟然呢收了一个 living trust， 一个遗产吧啊，一个 living trust， 150万。我知这只有上帝能够工作的，你叫人拿150万出来不容易的，是不是啊？我从来没有试过，30多年从来没有试过。不过这个最需要的时刻。150万，这是上帝的工作，是他走进我们。不过我要说明为什么神恩待角声。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我们也没有什么比别人更好。有时候我常常都不满意我们的工作，我最大的担子就是我们做得不够好，不是没有钱，而是我们做得不够好，这是我最大的担子。很坦白说，不够好，尽力而已，尽力而已。但是为什么神那么恩待我们？是因为我们愿意走进那些需要的人，这是上帝的心意。明白这个意思吗？到今天他特别愿意向那些悲苦的人，有需要的人显明他的同在。跟撒该不同，撒该去找他，吸引撒该去寻找他，但拿因城的寡妇在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一种追寻真理、追寻神的同在的那种盼望，因为他的人生已经去到最低一点。但是神与他同在，这第二。 第三，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24章讲什么呢？路加福音24章是讲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是不是记得吗？以马忤师忤师两个门徒，圣经特别说，当这两个门徒在走路，非常的失望，对信仰，记得对信仰非常失望的时候，因为耶稣定十字架了，他的盼望在人的看来完全破碎了，十字架了，死了，埋葬，还有什么盼望？所以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就很忧愁，就会去回到自己的地方。这是当时的两个门徒的情况。然后耶稣就亲自的，圣经这样说，耶稣亲自的就近他们，跟他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了很长的路，然后给他一句一句的话讲明耶稣那个弥赛亚的那种预言。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耶稣复活是一个世界重大的事情。假如在耶稣复活那个时候，他行一个非常震撼的神迹，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的，耶稣复活，那不是更好吗？那不是更好吗？全世界的人都复活了，今天都可以啊，只要行一个大神迹，就不用那么辛苦要传福音了。有时候带人信主真是很困难啊。昨天我们布道会有一对年老的夫妇，他告诉我，他请他的朋友吃晚饭，吃完晚饭就带他去聚会。有时候都要用些方法了，而且不一定成功啊。他显个大神迹，复活了，不是更好吗？是不是啊？我们都有这个想法，何必要一步一步的与他同行呢？又何必要慢慢慢慢的讲那么多了？这很特别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改变一个人啊，真的要几十年的时间了，是不是啊？还改不了啊。但是很明显的，耶稣所采取的不是我的办法，乃是他的办法。他与人同在，他来到世界的目的不是要彰显他是上帝。假如要彰显他是上帝就很容易了，在天上不断的用各种的方法来，那就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了。但他这个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与人同行，然后慢慢引来的一句一句的来建造那两个失望了的门徒，然后在神的话语的那种解释的过程中，他们心里火热，他们生命得到力量，然后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个甚至不容易啊，我已经到了我家乡了，我可以上我家里的床睡觉了，辛苦了那么久了，走了那么远了，现在还要又回到耶路撒冷，他必然有一种很大的动力， 才会做得到。这就以马内利，主耶稣与他同行的结果。我们很感谢神，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其实刚才唱那首将心给我那首歌，我就回想到我奉献的那一天，1969年，我整个晚上就唱那首歌，将心给我。然后几十年，神一步一步带领我，经历他的同在、教导、扶持、帮助，很宝贵。所以我就讲到这里，感谢主，我终于讲完了。我希望大家可以得到帮助，像撒该，你去寻找他，你爬上那棵桑树，尽你所能的寻找他，因为他愿意与你同在，他愿意住在你的家里。像那个拿因城的寡妇，在你最忧伤的时候知道他与你同行，把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经历他的同在。有时候不一定事情解决，不一定问题解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信仰不一定要解决问题的，我们的信仰只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那个就是我知道神在这里，而这件事情常常发生。我不求神一次过给我一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相信那位与我同行的神，他看到，他知道，他天天的供应最好的。我们也像那以马忤师的门徒，不但耶稣愿意与我们同行，我们也忍耐的与他同行，领受他的话语。其实今天早上神与我们同在，他也像那个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一样，来帮助你，建立你，火热你，那我们就用欢喜快乐的心去领受，然后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今天我还记得刚才主席在祷告的时候，大概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听到的我们去做，但今天不需要。今天所讲的你不需要去做的，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什么？你是要信，你需要享受，享受他的同在就好了。所以信仰的事不一定要做的，是不是啊？信仰的事情好好信，好好享受，然后你自然的会做，这很重要。好，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